九戒，勿怨他人妻。第九戒要我们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勿怨他人妻，与第六戒不可奸淫有非常类似之处。在详谈第九戒的教导前，我们先回顾第六戒的主要教导为何。第九戒与第六戒的差别。第六戒不仅消极地要我们不犯逾越性关系的罪，或只是片面的注意，强调不可奸淫，他更提醒我们必须以真爱对待自己的另一半，同时看到婚姻的神圣性，重视其价值，并努力维持此一价值，而此价值所涵盖的范围也绝不只限于夫妻，还涉及到子女及原生家庭。所以第六戒帮助我们看到夫妻彼此忠实的价值以及对子女的正面影响。那么第九戒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与第六戒不可奸淫有什么不同？简言之，第九戒禁止助长与第六戒所禁止的行为有关的思想和欲望。正如前所述，我们可以说第六戒主要不是着眼于性欲的问题，而是要我们以谨慎的态度去看婚姻与夫妻亲密关系受到破坏的问题，亦即要求我们尽力使婚姻家庭功能维持正常的关系。而第九戒的对象直接指向别人的妻子，也就是说别人的配偶，不可是我们贪恋的对象，重点是连这样的贪恋都不要有。这里必须提到旧约时代的背景，但在此之前先说明，第九戒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此诫命的用词似乎只约束别人的妻子，那是否也包含不可贪恋你近人的丈夫呢？笔者认为当然包括，尤其是现代人的婚姻出轨问题层出不穷，夫妻双方显然都该受此约束。根据出谷记20章17节的记载，我们看到旧约时代出谷记中的规定是把妻子与财产列于相等的地位，妻子只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不可贪你近人的房舍，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仆人、婢女、牛驴及你近人的一切，亦即将妻子、仆人、婢女、牛驴及一切的物品归类为同一等级，都只属于物品而已。到了生命记，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变，妻子已经被区隔开来，而将房屋与田地等归成另一类。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不可贪图你近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以及属于你近人的一切事物，生命记第5章21节。这样的改变让我们领悟到，夫妻关系绝非买卖关系，夫妻的相互拥有与占有绝对是超越财产的所属概念。每个人除了忠于自己对配偶的承诺外，更应该尊重别人跟他配偶之间的神圣关系，任何人均不得贪恋并占有。忠于自己的婚姻，也尊重他人的婚姻爱情。为让读者易于理解，笔者将古伦神父原有的标题“尊重我所喜欢的女人与她丈夫之间的爱情”略作改变为“忠于自己的婚姻，也尊重他人的婚姻爱情”，其中所表达的意涵并没有改变，但更周延涵盖夫妻双方，对日渐动摇婚姻盟约的时代更有其必要性。夫妻出轨的问题并非只是结束婚姻就可以解决， 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很重要且基本的概念，就是忠诚。忠诚于谁？忠诚于什么？我应该更尊重别人跟他妻子的关系，以及这个妻子对丈夫的付出，也应该认真看待将爱给予另一个男人的女人。因此，他对我而言是个禁忌，他选择的是另一个男人。对此关系，我要特别谨慎小心，并尊重他的决定。这样的忠诚用在女性对于男性身上亦然。为此，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个用词：贪恋。贪恋并非一般的喜欢、欣赏而已。希伯来文的原意是非常强烈的占有、获得，而且是非要占有。非常强烈想要得到。然而夫妻关系与物质所属的关系绝对不同，不是靠买卖交换就能获得，更不是霸占就可以得到。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有了夫妻关系，我必须尊重他们之间相互忠诚的婚姻承诺，我不能成为他们婚姻的破坏者。这个尊重他人相互忠诚的婚姻承诺的教导，不单是要我们在接近他人的配偶时谨言慎行，更不可有任何调情勾引他人配偶、挑拨他人夫妻关系的举动，或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而接近他人配偶，甚至破坏他人的婚姻关系。这种以结婚为目的的不正当企图，在当今教会法也有规定。例如，男子以结婚为目的，掠拐或威胁女子者，不得与之结婚，违者结婚无效。教会的婚姻关系非常重视婚姻的本质及其特性，单一性与永久性。故严禁违反此项规定的行为，并希望我们从根本做起，也就是说，让自己的身心灵健康，不要成为破坏别人婚姻的帮凶。如果真的爱上他人的配偶，古伦神父在书中也提到当前婚姻家庭及人际关系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上他人的配偶时该怎么办？古伦神父采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说法，要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被这个女人所吸引，而被吸引的那个特质是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的，只是被压抑住或是被忽略了，总之是没有展现出来的。正如荣格所说，与其强行压抑那种恋爱的感觉，我觉得倒不如去发掘我自身灵魂里一直被我忽视的潜在特质。当我把这种恋爱的感觉转化为亲近并了解自己，我就会停止想要得到他的那种渴望，不会想办法去纠缠他、诱惑他。当我看着他时，我对他的感觉其实也会让人觉察出来，因此我不该想去占有这个女人，而是借由这个女人提醒我，我身上所具有的特质及更多的潜能，这样我就能透过这个女人引领我找到我自己，发掘出我自己爱人的能力，并找到在我内心涌流出来的爱的泉源。上述说法确实不容易做到，需要极大的毅力。由此，我们不妨想想耶稣的教导，他的教导就是希望我们能从根本做起。耶稣知道魔鬼会利用任何的可能性来诱惑我们，所以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时，他说：我却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他已在心里奸淫了他。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剜除他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 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又说过，谁若休妻，就该给他休书。我却给你们说，除了聘居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他受奸污。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马窦福音第五章28-32节。耶稣教导我们彻底防范这类事情的发生，连一点机会都不要产生。换句话说，让自己在面对这方面的诱惑时，能迅速在第一时间就用健康的身心灵去面对，远离犯罪的任何机会，要走出诱惑，以免不可自拔。因为一旦陷入，要挣脱出来是非常痛苦且艰辛的事。用健康的态度看待性欲。第九条诫命要我们以一种健康的态度来看待性欲。性欲不是以满足肉体需求为唯一目的。婚姻中夫妻的性生活是整体性的，互相尊重是男女间健康性关系的前提，且不只尊重对方的身体，还要尊重对方的心灵。在性欲里，我所要面对的是对方这整个人。因此第九节实际上是在谈忠于自己婚姻关系的贞洁，以及尊重他人婚姻关系的忠诚问题。谈到婚姻贞洁，不妨多谈一个问题，即事发贞洁圣愿，也就是神职人员、修女、在俗献身者等，这些人该如何看待这条诫命？我认为对一名修道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且必须以正确概念去理解的一条诫命。广义来说，天主十诫是针对全人类而定的，狭义而论是对全体天主子民，修道人当然也包括在内。所以度婚姻生活者要有正确且健康的守贞概念，而修道人的守贞不只是不结婚而已，更是彻底从内心整理自己，让自己完全属于天主。教会是夫妻性生活为神圣不可侵犯欲取代的。性欲是天主完美的创造，是来自天主的美好礼物，我们应为此心存感谢。天主的任何创造都是好的。然而若是被魔鬼诱惑并滥用了这份美好礼物，性欲就会成为人犯罪的工具，并造成许多伤害。而发贞洁圣愿的修道人面对禁欲应有正确的概念，也就是要有积极且健康的守贞概念。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修道人不结婚并不是被禁止，所以守贞不是一种无奈的不得不守的德行。守贞的基本概念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就是独身守贞的核心。旧约中没有具体的个人守贞概念，而是鼓励多生育，最好是子孙多如海沙，因为这是天主降福的象征。再者，若是墨西亚能生在自己的家族，更是一大荣耀，因此并不鼓励守贞。而个人的守贞概念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因为主耶稣这样做了，所以为今日的我们，耶稣基督做到了，表示我们也可以努力效法他，像他一样度贞洁的生活。福音中耶稣提到有些为了天国而自阉的人，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马窦福音19章12节，这种为了天国而自阉的，就是每天不断地以耶稣基督为生活的中心，让我们时时保持心灵与肉体的纯洁，不受金钱、职权、地位、肉欲的诱惑。反之，修道人若常以自我为中心，肯定不会善度修道生活。 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世俗的社会或在教会内，贪财总是与权势、肉欲相连，且形影不离。目光放在天主身上，修道人的目光一定要放在天主身上，不被其他对象所吸引，这是一种祈祷生活结果的展现。没有祈祷生活的修道人，肯定无法把目光放在天主身上，而是放在世俗的事物上。所以修道人的贞洁圣愿是在表达，由于我深深被耶稣基督的圣德及所作所为所吸引，以至于我不可能去结婚，并且我要效法他，和他一样侍奉天主。独生生活必须建基在完善的祈祷生活上，而这祈祷生活是引导守贞的重要关键。毕竟信仰与修道没有中间路线或灰色地带，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好好度祈祷生活，自然而然就倾向于世俗的权势与肉欲。很多人以为度贞洁生活的生命不圆满，似乎少了一些什么。事实上，从教会历史许多圣人圣女及前辈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守贞并不会让人失掉什么，而是奉献生活者已经找到了什么，而这个什么就是天主。无论是度婚姻生活者要过忠诚于伴侣的贞洁生活，或是修道人的独身贞洁生活，两者都马虎不得，否则会成为教会的反见证，更谈不上浮传了。我的爱是纯洁的，此处提到纯洁的对象，并非指自己的配偶，而是对配偶以外的所有异性。同时，对于爱是纯洁的与忠诚于自己的配偶，并非是使自己毫无感觉或冷酷无情。关于这两点，古伦神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从度婚姻生活者，另一个是从神职身份度独身奉献生活者的角度来说明。对一个已婚者来说，这条诫命意味着我不必硬要将我对其他女人或男人的所有感觉去除掉，但我不会想要去占有另一个人的妻子或丈夫，我将他交托给他共同分享生活的那个男人或女人，这样我对我妻子或丈夫的爱就会变得明确、真诚、纯洁无瑕，我的妻子、我的丈夫便能够信任我对他的爱。对一个度独身生活的神父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允许自己感受到爱的存在，我允许自己欣赏一个女子，但是我不会试图要得到他，我会让他维持他原来的样子，维持他原来的生活领域，我跟他的朋友及跟他配偶的关系，我会用真诚的心与他谈话，不会去束缚他，我会让他觉得自在，我尊重他的独特性及不可支配性，我知道他并不属于我，他是属于他的丈夫，他的朋友，他是属于天主的。以上两种对待他人配偶的态度是值得推崇，也是健康的身心灵整合的表现。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剜除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你丧失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马窦福音第五章29至30节。耶稣的教导非常人性且健康，他不是要人按照字面挖掉眼睛或砍掉手脚，而是说，如果某些情况会让我们跌倒犯罪，就当下定决心彻底除去这些障碍。好比说，病从口入，生病常是因为饮食不慎，吃了不卫生或是有毒的物质所导致。至于灵魂上的病，也就是罪恶， 虽然很多是因肉体犯罪，但几乎所有的罪都是从心而起。至于为什么会心想犯罪，因为眼目不节制，因为看到了，因此心想要做，也决定要做，所以起而行就失足跌倒了。正如耶稣所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几时你的眼睛纯洁，你全身就光明，但如果邪恶，你全身就黑暗。为此你要小心，不要叫你内里的光成了黑暗。所以如果你全身光明，丝毫没有黑暗之处，一切必要光明，有如灯光照耀你一样。心里洁净的人要看见天主，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这是山中圣训征服八端的一端，意味着心有善念，成于中而行于外。但如何使自己的心灵洁净呢？为今日错综复杂的环境及人际关系而言，要保持心理纯净似乎很困难。面对此问题，耶稣直接切入问题的要点，就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动机很重要。毕竟动机纯正，行为自然纯正。为此不只是外在行动做了什么，更要求我们从心灵状态着手。所谓心正行为义正，心地纯洁要求人有羞耻心，去保护人的隐私，表现出贞洁的文雅，约束对别人的注视与举止，使之符合人性尊严和人际关系。心地纯洁要求人摆脱弥漫的色情主义，排除那些助长病态好奇心的事物。纯洁还要求社会风气的净化，不停对抗那根据一种对人性自由的错误观念而来的时尚的纵容。诚如《礼记·大学篇》所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古伦神父也这样提醒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诚实地面对你的想法、感觉、热情和需求，看到自己内心里所有的一切，并将他们交托给天主的人，他的心会逐渐变得纯洁无瑕。我们需要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常常保持健康的心态、纯正的动机，如此面对并非要我们神经紧绷，而是随时保持警觉。如耶稣所说，我们应该机警如同蛇，纯洁如同鸽子，经常警惕自己的心灵，不要被邪念、贪念及肉欲所入侵。人难免会有七情六欲，因为软弱而陷入诱惑，甚至失足跌倒，也会因为对人的好感而产生情愫。倘若拿捏不好或放纵自己，就很容易陷入情欲的诱惑。而纯洁的心灵就是要帮助我们时常想到天主，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自我修炼，不被世俗的恶念所吞噬。如今我们看到教会过度仰赖物质需求的现象，一旦被世俗吞噬，纵使是神职人员，也会成为一个庸工而放弃自己的羊群。历任教宗都曾为此议题语重心长地发表过劝勉，要我们保持警惕。不仅如此，司铎应当随时注意自己的生活言行，一旦疏忽就有可能成为恶表。就像圣奥斯定在《论牧者》给我们的指示，他说，警惕牧人误行恶表。福音中耶稣对罪人满怀怜悯和宽恕，然而他对立恶表者却给予严厉的指责。换句话说，耶稣反对牧人的表里不一以及公然立恶表的行为。他说，你们要做他们所吩咐的，不要效法他们所做的。当谈到施行爱的教导时， 耶稣语重心长地说，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圣奥斯定特别指出，牧人该教导当教导的事，倘若该指责却不指责，或者该指责却缄默，导致羊群偏离正道，都是令天主不悦的事，天主会追究到底。小节，第九戒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主要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保有清心寡欲的态度，要克胜在思想和欲念上的肉性贪欲，这个抗拒贪欲的战斗要透过实践心灵的净化和节制，尤其是对不属于自己所该拥有的情感关系。天主要我们用纯洁的心、纯洁的目光去看每一个吸引我们的女人和男人，如此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容貌上看到天主的美丽肖像。身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不只是为了消极的目的不犯罪，更要时时念及我们是属于天主的人。我们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应该是为了活出天主的肖像，同时要保有祈祷的心，以赤子之心依靠天主，奋力走出邪恶，不洁即贪欲，不被罪恶思想所钳制，在生活中常常感受到天主，进而热爱天主。受过洗礼的人应靠天主的恩宠，对错乱的欲望继续战斗，借贞洁的恩赐和德行、纯正的意向、内在与外在的眼目纯洁、感觉与想象的节制，以及祈祷，可达到心灵的纯洁。这样的生活不只会因为心灵纯洁而看到天主，更会因为我们内在的纯洁，从我们的面貌反映出天主的荣光，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天主。